您现在收听的是《柠檬变成柠檬水》with 华 and Poi， 商业世界千变万化，在这里，让我们立足北美，聚焦分享如何将挑战变成机遇，让柠檬变成柠檬水。
柠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
大家好，我是 Poi。
Poi。我们的这个播客自从开始以后啊，我们已经好像聊过很多次关于马斯克的事情了，但是呢却从来没有讨论过马斯克最赚钱的品牌，那就是 Tesla 了。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的播客节目里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 Tesla 这个品牌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这个 Tesla 最近打折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要追溯到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那一年呢 Car Leasing 公司 Hertz 向这个 Tesla 订购了12000的 Tesla Model 3。那这个消息呢虽然让很多电动汽车支持者感到非常的兴奋，但是呢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汽车专家和高管却开始在慢慢低谷了。他们就在想为什么那个 Tesla 会出现这种 overbuilding 的早期迹象。随后呢就到了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啊， Tesla 的这个 Model 3跟 Model Y这个车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这个折扣，折扣额呢高达了$7500。于是很多人就猜测 Tesla 大概需要在年底之前清除大批库存的车辆。虽然呢这个打折促销已经在12月底的时候终结了，但是呢 Tesla 继续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那就是在中国继续降价销售。因此呢当其他汽车品牌都好像库存短缺的时候， Tesla 却在为清除大量的这个库存而伤脑筋了。然后这两天我又看到新闻了啊，随着这个价格战的推进， Tesla 最近又下调了两款最昂贵车型的这个价格。 Model S 呢在美国的这个价格降低了$5000，现在它的基本版的售价呢是$89,990。同样的这个型号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呢是$104,990。Model S 的这个 Plaid 版本现在售价呢是$19,990。同样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它的售价是$135,990。
是啊，据他们给出的这个说辞，量产之后呢成本降低了，所以想要让利给消费者，让更多的人普及这个电动车。但是我其实是不太相信的哈，要知道特斯拉在过去是很少靠打折来销售汽车的，而且我记得最早开始订购特斯拉的时候玩的都是这种饥饿营销产品稀缺，能开上的都是各互联网公司的 CEO 高层，妥妥的这个时代弄潮儿的感觉。那股小傲娇的劲儿啊，在当时这个品牌形象可以说是塑造的非常的成功的。而且马斯克也曾经在各种场合反对降价这种自降身价的做法，所以最近频频的降价让 Tesla 逐渐走下了神坛，不仅开启了电动汽车市场的价格战，也向行业的专家和客户们传递了一种 Tesla 品牌底气不足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正确。其实啊，我个人觉得 Tesla 就是在鼎盛时期都从来不是注重品牌建设这个效应的。它今天在市场上的地位和价值其实跟马斯克本人曾经有过的这个魅力是有密切的联系的。虽然它现在依然是这个电动汽车类别中最 powerful 的一个品牌，但是呢它给我们的感觉已经像你刚才说的不再是曾经辉煌时期那种至高无上那种令人崇拜无比的样子了。Tesla 呢很有意思啊，他曾经一直宣称自己不是一家汽车公司，但我觉得现在的迹象越来越多的表明 Tesla 其实只不过也是另一家汽车公司而已了。
是的，很有意思的是马斯克一直非常反对为 Tesla 做任何的广告，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想法是不是会有所改变啊。的确马斯克他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里面，已经成为 Tesla 名副其实的这种行走的广告牌。在 Tesla 最辉煌的年代里，如果你想购买他的汽车的话，通常是在一个长长的 waiting list 里面，最夸张的时候要等上12个月那么久才能拿到你的车，而且这些消费者们还是心甘情愿的等着，而且每辆车的利润据说可以达到$9500左右。要知道现在很多的汽车经销商卖车根本就不赚钱，主要是靠汽车的维修保养金融服务来赚钱，所以像 Tesla 这样一辆车能够有近万美金的利润还需要做啥广告呀，是不是？ 啊，但是华姐，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啊，您觉得 Tesla 长期以来不做广告，会不会是他们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呢？或者说 Tesla 它发展到今天，是不是应该像它的那些老大哥们一样，开始考虑通过品牌广告来强化它的品牌形象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马斯克的这种反广告思维其实是得到了很多市场营销专家的赞同。他们也曾经把 Tesla 作为最好的案例。我曾经看到一篇哈佛商学院的文章，它的题目呢，就是从如何做广告转变为你应该做广告吗？所以呢，在分析 Tesla 是否应该做广告之前，我们先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汽车行业特别需要做广告？或者说为什么传统汽车行业特别需要做广告？那首先呢，为汽车做广告的目的有很多啊，有的呢是为打品牌效应，也有更加实际的是为公司未来12个月的需求做宣传铺底，做促销。在品牌学里面呢，汽车品牌和护肤品品牌非常的类似，消费者对品牌的这种情感的连接依赖非常的大。比如呢，我们就说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说出这个奔驰和宝马之间的区别，对吧？购买汽车品牌是犹如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汽车公司也是非常非常深知这种消费者的心理，因此他们会投入巨额的广告费用，时时刻刻的提醒消费者们他们开什么车就是代表自己是哪个俱乐部的人来的。曾经看到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有一个英国人，他把卖掉自己公司的部分收益用来购买一辆这个阿斯顿马丁。那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去买这么一辆车，他笑着说，就是因为他在14岁的时候看了这个阿斯顿马丁的广告，就产生了购买的这种强烈愿望。你想想看，一个14岁的男孩怎么会知道阿斯顿马丁的这个功能呢？但是正因为这个广告里面所包含的这些元素，像这个 luxury 啊，像 style，像 exclusivity 这种品牌特征，激发了他未来想成为一个拥有阿斯顿马丁的所代表的那种成功人士的梦想。正是因为一个品牌的汽车代表了一群人的身份，因此呢，价格其实并不起着主导的作用。喜欢买这个兰博基尼的人绝对不会因为太贵而去买便宜的 Honda， 对不对？
对
价格越贵越能代表他们的成功。而汽车公司不断做广告呢，也就是为了赢得更多与车品牌志同道合的消费者。那我们再回到 Tesla， 刚才我们说了，他们一直是以零广告投放以及几乎不共用市场部门的人员而自豪。因为马斯克本人就如同一个活广告牌，他每天在这个媒体里的曝光度已经为 Tesla 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这个免费广告。但是呢，也正因为如此啊，马斯克个人成为了这个 Tesla 的品牌灵魂。而且呢，一旦像去年马斯克开始因为收购 Twitter 而发生了一系列这个 PR 的问题之后呢， Tesla 品牌也就跟着老板的这个言行举止而受到影响了。早期很多其实支持 Tesla 的粉丝啊，都是比较民主开放的，而且呢教育程度也比较高，他们支持这个马斯克是因为 Tesla 所一贯主张的这种环保社会使命，以及马斯克所代表的那种未来的形象。但是呢，马斯克在收购 Twitter 的时候，他的言论也让他们看到了他是一个倾向右翼，梦想成为媒体大王的这样一个真实的马斯克。那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激怒了这批支持者。因此呢，一旦你不喜欢马斯克的话，你会同样也开始不喜欢 Tesla 了。
这就跟明星代言是一样的，一旦明星形象受损，品牌方也跟着遭殃。而且在汽车品牌这个市场里面，我们看到这些成功的品牌已经没有哪个企业说是会因为他的 CEO 或者是他的老板去代表这个品牌的形象，都是把那个人的角色往后退，以品牌的形象往前走。那特斯拉因为他年轻嘛，在一开始这么做是可以的。那在过去的20年里呢，特斯拉他打破了人们的预期，并且颠覆了这个汽车行业。但是在2023年，这家曾经被誉为是 revolutionary 的汽车公司却出现了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这些粉丝像您刚刚说的已经开始反对他了。这个迹象也表明他们品牌所依赖的那种近乎神话般的象征着未来的汽车制造商的声誉可能正在失去它的光环。 另外 Tesla 它的持续打折也确实是激怒了不少以前用全价购买 Tesla 的消费者，那网上也出现了很多消费者公开的申诉，我就看到有人这样说，他说我申诉是因为我认为 Tesla 的打折对他的忠实的粉丝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公正的事情，像这样一夜之间的降价真的是太疯狂了，感觉是被 Tesla 给骗了。哎，我觉得我非常理解他说的这种感受哈。通常消费者的心理都是物有所值的，他们会默认这个产品这么贵是因为科技，因为材质，因为设计等等原因，他们并不愿意去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冤大头。但是现在 Tesla 降价就是摆明的告诉所有人，这个车成本就是这么低，就是可以这么便宜的买，你们之前多花的钱都是白瞎的，这换谁都是会很不爽的。所以我们反过来看很多的这个高端品牌，他们想要推出一个不那么贵的平价产品，或者说平价的产品想要推出那个高端的系列，通常都不会直接去用他们本来的那个品牌，通常会采取像双品牌或者是多品牌的运营路线，尽量的去避免这种低端的品牌对于高端品牌的冲击。而且这个在汽车行业更加是相当的普及，比如说奥迪之于大众，雷克萨斯之于丰田，讴歌之于本田，英菲尼迪之于日产。那 Tesla 它身处于汽车这么成熟的市场品牌当中，真的是很想不通他们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花姐，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对，我觉得确实啊，它是给市场一个负面的信息。而且呢当 Tesla 解释为什么在全球降价的原因的时候啊，他的解释也是这样说的，他是说通过 normalize cost inflation 把这个缩减成本的部分分享给他们的顾客。然后呢，这个解释让很多汽车行家包括这个股票分析师甚至媒体记者都感到不可信。一般来说呢，价格折扣传递出来的应该是完全相反的信息，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在默认 Tesla 现在的价值比我们曾经认为的要低。那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呢，打折虽然大家都喜欢，但是如果你不断打折的话，也会让他们养成一种 behavior， 那就是如果你不打折我就不来买了。我觉得在打折的这一点上，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汽车品牌他们的一些做法之外，我觉得 LV 跟 Zara 是两家做的非常好的品牌，像 Louis Vuitton 你几乎从来看不到他们打折，所以呢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就几乎不指望他会降价，所以呢也就非常心平气和的去买原价的东西了。而 Zara 正好相反，他们每年定时会有两到三次那种清仓大减价。我是 Zara 的非常忠实的消费者，所以呢我其实既会很开心的去买不打折的产品，也会偶尔呢去打折的时候去瞧瞧。原因呢是如果我都等到打折的时候，许多我喜欢的款式也早就没有了。
所以说打折就是一把双刃剑，的确降点价可以让它的准入门槛变低一点点，增加更多的销量，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真的是非常的伤品牌。另外哈，我觉得电动汽车行业现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所以也是导致那个 Tesla 它降价的另外一个原因。如果说几年前 Tesla 看上去还像是一个年轻并且斗志旺盛的行业的颠覆者的形象，那现在的 Tesla 看起来更像是一家传统的汽车制造商公司。当年马斯克曾经非常英武的在钢铁侠电影当中露面了十秒钟，承诺带着我们去火星。哎，那个时候真是一时风头无两，获得无数粉丝的心。但现在电动汽车市场已经是所有人的游戏了， Tesla 逐渐被很多的竞争对手不断的赶上，他应该终于意识到与世界上一些最知名的汽车品牌竞争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别人百年的积累绝对不是你一时的功力就可以轻轻松松替代的。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回到他们降价这个题目，我觉得这也说明了 Tesla 的确在渐渐的失去优势。Tesla 2003年推出的时候，它的 calling card 就一直是 technology。 那在过去的20年里呢，Tesla 也是一直处于电动汽车革命的这种前沿，提供了像首款的可以和 gas 汽车相媲美的这个电池，并且呢是首个建立 supercharger 这个网络设施的。它的这些行为呢为这个电动车的普及打下了基础。另外呢， Tesla 也还不断的更新这个无线软件， 并且呢在像那个 touch screen 啊和无钥匙车辆进入等方面一直处于这种领先的地位。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在他们多年领先于这个传统汽车公司的技术之后，现在的 Tesla 这种未来主义的风格也好像开始慢慢变得成就了。
嗯，
主要是现在的一些老牌的汽车公司，像那个通用汽车啊、福特啊和现代啊，他们所生产的这种普通的电动车，现在的这个续航里程已经可以跟 Tesla 相媲美了。啊，类似 iPad 这种触摸屏，现在早已是成为我们新车的标准配置，对吧？其他汽车甚至在软件上也在迎头赶上，并且呢，投资数十亿美元和 Tesla 抗衡新的汽车功能，比如像这种自动驾驶啊和更加高性能的电池等等等等。
嗯，
马斯克自己其实也非常理解这一点，而且也已经看到这一点。他自己也说过，如果 Tesla 不优先考虑自动驾驶技术的话， Tesla 的价值在未来会基本为零。所以呢 Tesla 迅速呢就开发出了二级自动驾驶系统，驾驶员呢虽然无需要触摸方向盘，但是呢它这个系统还是需要时刻注意这个路况的。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和福特这些竞争对手，他们也已经成功推出了类似的自动驾驶系统。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呢，今年二月奔驰汽车在美国的公路上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三级驾驶自动化认证，这也就为马斯克的这种自动化野心敲响了警钟。
嗯，确实是有点打脸哈，对于一个这个标榜是新兴的科技汽车公司来讲。其实在汽车行业里面，这一直以来技术开发都是你追我赶的，只不过 Tesla 它是抢占了一个先机，设定了足够高的一个标准，以至于竞争对手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赶上。但是现在汽车行业财大气粗的老前辈们也开始超越他们的这个新对手了。而且我觉得 Tesla 的技术问题不仅限于汽车的性能，其实它的外观也有很多的不足。从2012年发布了 Model S 以来， Tesla 还没有完全重新设计过任何一款车，包括它最受欢迎的这个车型 S 和 Model 3的设计，大约也是在5年前推出的，这种未来感的流线型的车身风格也不再具有竞争优势了。因此就光是从汽车外形的美观度和潮流方面， Tesla 也在被竞争对手不断的超越。如果 Tesla 未来想保持一些竞争优势，更新外观设计也是迫在眉睫了。另外还有它被诟病的这个内饰粗糙廉价感，也是经常被消费者们吐槽。开惯了其他同价位高端品牌车型的人，要去接受 Tesla 的内饰，还真的是需要有一些包容心才行。所以如果说 Tesla 的光环褪去，其他本来就不差的内燃机的这些汽车品牌也能够出品这个电动车了，那人家勾勾手指头，三心二意的消费者可能又回到了他曾经归属的那个品牌群体去了。
嗯，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啊。而且呢，除了原有这些汽车品牌的这个围攻以外啊，其他的电动车品牌也在拼命的追赶，包括在 Tesla 最看重的中国市场上海的这种超级工厂，虽然解决了这个产能问题，但是呢却在那里遇到了跟打差异化的对手比亚迪，而且比亚迪呢在电池技术上似乎也拥有更大的优势，并且呢也在积极的寻找海外市场的更大的发展机遇。所以呢 Tesla 面对中国这么大的电动车市场的这块蛋糕也现在也似乎不能独享，对吧？份额也在不断的被吞食，真的是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
嗯，确实很辛苦。
对，所以一句话就是竞争绝对是导致 Tesla 降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
另外我想提的呢是 Tesla 特有的这种销售模式。Tesla 从一开始就决定要避开 dealer 的模式，而直接向客户销售汽车，那这样呢可以让 Tesla 在定价方面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而且车的利润呢也比其他传统竞争对手更加有优势。但是现在福特啊、奥迪啊等公司都在模仿这个 Tesla 创新的这个直销方式，改变他们自己的销售策略。更重要的是呢，这些传统的汽车公司还拥有一个马斯克他没有的一个重要财富，那就是广阔的这个实体店的 dealer 网络，客户呢不断可以在那里购买汽车，而且呢还可以维修汽车。与此相比呢 Tesla 的这个服务网络是非常的薄弱，到目前为止全美国只有670家门店和1300个移动服务的 options， 为大约200万辆 Tesla 车提供服务。 由于网点的服务不够，这就让那些传统的汽车公司，像那个通用啊、福特啊等等，有机会通过维修 Tesla 的这个汽车，从中获得丰厚的这个利润，并且呢，可以深入研究他们的技术。
嗯，很有意思的是 Tesla 虽然销售服务的网点不够多，但是汽车销量却貌似已经出现这种供过于求的挑战了。想当初 Tesla 他曾经为了满足这个顾客压倒性的需求，不得不在加州的装配厂外搭起帐篷，日夜的赶制汽车，但是这个天平好像从2021年底开始就发生了明显的这个倾斜。包括我们在今天播客开头提到的，当时 Tesla 与汽车租赁公司 Hertz 签署这个协议，提供10,000辆汽车。这个合同虽然在短期内让 Tesla 的市值达到了10,000亿美金，但是业内人士已经在开始怀疑 Tesla 是不是已经开始供过于求了。
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市场的规律啊，当你供过于求的时候，用降价来销售汽车也就顺理成章的了。
嗯，
但是我一直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是，当这个 Tesla 公司的这个优势开始下滑的时候，马斯克似乎也失去了重心。
嗯，
啊，从去年春天的时候啊，马斯克就似乎越来越痴迷于这个 Twitter， 为了筹集资金购买 Twitter， 马斯克去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出售他的 Tesla 股票，价值呢就达到了229亿美元。他重心的转移，加上这个夸夸其谈的行为，以及接管这个推的以后所出现的各种混乱，也导致了 Tesla 的股价暴跌。最后呢，正因为股价暴跌，就使得这个投资者惊慌失措，再加上现在 Tesla 大幅度的打折，因此整个市场都在关注马斯克是否准备好应付了2023年的这种经济衰退的现象了。另外呢，我还想说一点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从品牌学的角度来说，价格折扣过多呢，会严重的损害这个品牌的形象。品牌越 premium 越有价值，也越强大。过度的使用价格打折，就会使得品牌渐渐失去他们的价值。另外呢，刚刚我们已经分析了很多这个 Tesla 现在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从我本人来讲啊，我觉得它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品牌。马斯克巧妙的做了三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先进的技术。第二个就是他不断制造新闻价值的这种内容的能力，第三呢就是他的巧妙的品牌架构。正因为有这三点，他们创造出了像 Tesla 这样的奇迹。大家都知道，建立这种品牌的财富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呢，作为一个品牌爱好者，我是衷心希望 Tesla 不要将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这个品牌优势因为打折而受到损伤。品牌所拥有的这种 asset 是品牌和普通商品之间的最大的差异，因此呢，希望顾客在买这个 Tesla 的时候，原因不是因为打折，而是因为它代表了未来，代表了绿色环保，代表了创新。因为只有这样， Tesla 才会走得更加远。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 Tesla 的这些问题并不说明公司会失败，而更可能确切的说呢，是 Tesla 的这个灰姑娘的故事已经开始结束了。而且最近 Tesla 在市场碰到的问题，也是给马斯克和 Tesla 一个警钟，警告马斯克不要把他宝贵的时间痴迷在他的新宠儿 Twitter 上面，而是需要花更大的这个努力度过经济大环境和公司面临的各种难关，继续能够在电动车的这个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嗯，华姐您说的很对，如果说曾经的这个汽车市场是按照 Tesla 和非 Tesla 来划分阵营的话，那无疑那个时候 Tesla 它面对的是一个蓝海的市场，也为它的成长赢得了很多的宝贵的时间。但是现在的市场又不一样了，所有的品牌都清醒了，那所有的品牌也都在电动汽车方面的布局去发力去迎头赶上了。那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他们又归属在了同一个阵营里面，在消费者的面前，他们只是在奔驰、宝马、丰田、本田、尼桑、Tesla 等等品牌里面去做选择。所以 Tesla 它现在面临的这个挑战可就远远不止曾经的那些了。这就好比你曾经是一个国内的少年组比赛的冠军，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世界级的奥运赛场，要求和水平都将是另外一个级别，短兵相接的这种全方位肉搏战开始了，留给 Tesla 的时间也很有限了，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在结束今天这一期的节目之前，我们也想询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对今天的话题有何感想呢？欢迎大家去我们的网站 turnlemonintolemonade.com 点击我们今天这一集的 link。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在多伦多的柠檬群的话， 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号是 Reelstone， R-E-E-L-S-T-O-N-E。 我们的网站上也有其他的联系方式。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 Podcast 频道，搜索柠檬变成柠檬水，我们期待与你一起热爱学习，热爱思考，热爱品牌，热爱挑战。